多谢你牧师的介绍。其实呢他讲漏了很多东西，因为在见到的时候呢，我成日一有问题呢，我就要找全心信箱的负责人的。那我就去找去他的办公室，就将我的问题呢告诉他，其实是他成日帮我解决问题的。那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思想神的说话。我昨天是第一次在这里崇拜，真的心里面是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对这间教会呢有不同的渠道的认识，但有一次很深印象的呢，就是我的旧同事 Donald 和 Yvonne 呢，他们带了一些 H Mark 的牛尾和牛肉回来香港跟一些同学分享。我就问起他们的时候，知道呢他说是因为在这里团契，他们的团契有位弟兄知道他们要回香港了，特地去买送给他们。所以我对这间教会开始呢就是认识呢，就是最深就由牛尾牛肉开始。所以后来知道李牧师会来这里牧养，我是为他很高兴的，因为我知道他可以在这里发挥神给他的各种的恩赐。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读经是不是使到我得福呢？刚才大家读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的时候，很自然你就会觉得读经是会使到我们得福的，但问题是那里怎样讲读经呢？究竟是不是就这样看圣经就叫做读经呢？根据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还有呢那个福是指到什么呢？我们今天求圣灵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诗篇第一篇很特别，因为是编者将诗篇差不多编好了之后呢，他加了第一第二篇作为全本诗篇的引言，然后将146至150放在最后尾作为结束的。那很奇怪呢，就是他这一本诗篇呢是一本祈祷文集来的，但竟然呢他放在做引言的呢第一篇呢是智慧诗来的。为什么要将一篇智慧诗放在一本祈祷集的引言呢？那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他的原因了。我们都熟悉这一篇的诗篇的，不好意思，我不熟悉。我寻翻到嘅，李牧师 I T 都做埋啊，所以我都不知道他嚟咗呢度学埋 I T 先。咁就唔该晒。第一节，我哋今日用嘅系新译本，因为新译本喺呢方面咧翻译得系好好嘅。一开始呢就是有福的人，然后他讲出有福的人有些事他不做，那我们都很熟的了，因为我们会看一看三个不，然后他做一样东西，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因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呢他昼夜默诵，然后所以你看到第一是不做的跟罪恶有关的，第二呢是他喜爱的是跟神的话律法呢原来是指到五卷的诗篇和五经，但是今天来讲是指到全本的圣经的。那然后第三节呢，刚才我们都读了做我们的金句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描写一个有福的人，他怎样有福法呢？就是他好像一棵树，那棵树的重点摆在哪里呢？就是他能够按时候结果子，有强调的就是他能够发挥他的功能，使到别人得到益处。所以第一篇头的三节呢是这三方面，然后另外第四第五呢很简单的讲下恶人是怎样，第六呢再回到去讲有福人和恶人在神的眼中所怎样的去对待他们看他们的呢。那我们第四第五节刚才我已经提了了，值得注意的就是看顾那个字呢其实是关心的或者是关怀这样的意思，但恶人的道路呢就会是灭亡的。 很有趣的一件事呢，现在我们读旧约呢，特别是诗篇呢，我们就发觉呢，要留心是每一篇之间的关系。第一篇和第二篇有密切的关系，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关系，一路咁睇落去。但同时呢，我们发现呢，在大一点的上下文里面呢，远一点的呢，也都有关系。诗篇里面第一首的智慧诗呢，就是第一篇。第二首呢，是第十九篇。我们就发觉呢，其实两篇的智慧诗呢，是彼此呼应的。因为大家可能都记得的了，诗篇第十九篇呢，一开始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作为，哇，本译做手段，其实是作为的。然后跟着就描写天上的太阳、星星、月亮，然后就讲到他们怎样，太阳从这一边绕到那一边，没有一样东西是隐藏，得不到它的热气、它的热量的供应。然后跟着第二段呢，也都是讲到我们都很熟的、神的律法，圣经呢是比较精金更加宝贵，比较蜂房下滴的蜜更加甘甜。第三段呢，就讲到我们都明白的隐而未言的罪过，讲到罪恶。所以实际上呢，你会发觉诗篇第一篇呢，开始呢是讲到三样东西，就是关于罪恶，第二样东西是关于圣经，第三样东西呢是关于怎样能够发挥功能。同样的，诗篇十九篇呢，也都是讲到这三样东西，只不过次序呢是倒转了，先讲了好像太阳这样发挥功能，然后讲了神的律法，然后先回到去讲罪恶。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看第一篇，但同时呢，有时候都会看埋第十九篇作为一个的补充。回到来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有福的人，新译本的翻译，有福的人，这个有福呢是加强的福数，即是说最好的福分。其实这里的福分是讲什么呢？新约用了另外一个词来描写的，那个词呢是很强调一件事，就是喜乐，就是开心，就是蒙恩。好像这小蚊仔那样很开心，笑得很自然的，是从心里面开心出来的。而新约都会提到我们都很熟悉的腓立比书，多次的话，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是一个命令来的。所以如果你不是成日开心呢，喜乐留心不是快乐。如果你不是成日喜乐的话呢，你是违背着神的命令的。神是希望我们得福，希望我们喜乐，而那种的喜乐就是第三节的描写，那种的安稳和发挥功能。怎样可能够得到福分呢？怎样可以得到这种的喜乐呢？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刚才我们都看了，是三样的不。唯一一样东西值得注意的呢，我们和合本或者新译本都是用不译做不从的恶人的计谋。其实从那个字呢，原文是行那个字的。这里描写一幅图画，你同一个他明知他是犯罪的人，你行在他那里，然后呢就跟他站在那里一起聊天，最后呢你坐下跟他做老友。其实是描写这幅图画的。重点是什么呢？一个有福的人呢，就不会跟恶人呢同流合污的，因为避免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所以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你要避免跟不做坏事的人同流合污，跟他们做，真的跟他们一起同合伙来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但是十九篇呢就埋身一点了，十九篇呢就补充了，怎样做一个有福的人呢？你就是不要被罪恶辖制。这里你发觉作者用了几个字，谁能知道自己的错误呢？错误那个字，那个比较 轻一点的，小一点的，一些的做错了的事。然后赦免我隐而未言，过失那个字是没有的，原来是隐而未言，即是说呢，有一些事你自己知道做错了，你不想任何人知道的，你隐藏在你里面的。然后说任意不犯任意妄为的罪，这里特别指到骄傲，骄傲的罪。 然后最后呢犯大过，大过呢在这里不是以前 读书的时候记大过那些，这个是很严重的错误，得罪神得罪人甚至犯法的错误。作者在这里用了这几个词来强调一件事。诗篇第一篇就说呢，你不要同恶人同流合污。第十九篇埋身很多了，你要小心自己很多事要小心是做错。我很喜欢这个隐而未现的过失，或者隐而未现的这一些没人知道自己做错的事。因为今天网络带给我们很多的试探，顺便一提，特别我们弟兄，我们可能要尤其要注意的就是色情方面的引诱。我们一生无论你年纪几大都要面对罪恶的试探。2009年2月温哥华的警方呢就去拉那些呢嫖妓的人，当日拉到的其实是2月5号拉到的呢，最后生那个呢你估计多岁啊？是16岁。但是最老的几多岁啊？80 85 90 95，是100岁。所以警察说这个是人税的嫖客。无论你年纪多大都要面对，好像头影片那里罪恶将你绑住。怎样可以真的帮助我们胜过试探呢？就是神的说话，很奇妙的圣经，无论诗篇第一篇第十九篇还有新旧约很多地方，你发觉都是将胜过试探和神的话摆在一起。我们很熟悉的诗篇119篇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啊？是要什么啊？进行什么啊？你的话，神的说话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耶稣基督面对魔鬼三次的试探，用什么的武器呢？都是用神的话去胜过试探。蛇在伊甸园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他用什么呢？就是扭曲了神的说话。很可惜，夏娃他竟然忘记神的说话，以致他被蛇引诱了他，以致他犯罪。我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位牙买加去到美国读书的同学送了一本圣经给我，上面就写了那几个英文字，因为他不懂中文，就写了这本圣经会使到你远离罪恶，同样罪恶会使到你远离圣经。过去几十年，我真的发觉这两句说话是很真实。当你离开神的时候，当你不想读神的说话的时候，当你不想神的说话的时候，可能亦都是你最容易跌倒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怎样做一个得福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靠着神的话去面对试探。但是怎样靠着神的说话呢？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篇那里讲到如何得福的第二方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两句的经文，新译本，他喜爱的。在这里请注意就是喜爱那个字，耶和华的律法是指到圣经。喜爱那个字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动词呢在旧约很多的用法的，是宝贵啦、喜欢啦、喜悦啦。但是很特别的，这个字其实原来呢是描写一对热恋的男女，年轻的男女之间他们那种的爱情的。创世纪第34章第19节描写迦南人示剑怎样爱底拿，雅各的女底拿，就用这个字。 佢喜爱佢，佢爱恋佢，佢爱慕佢。所以呢个字原本系描写到男女之间真系拍拖嗰阵时候嗰种嘅心情。难怪德国神学家、伟大嘅神学家潘霍华弟兄，佢话圣经系神俾我哋嘅情书。圣经是神给我们，今天不写信的了，可能是用 WhatsApp 啊，用其他东西，但圣经是神给我们的情书，以致我们应该珍惜爱他，好像你拍拖的时候爱你的女朋友爱你的男朋友一样，好像你追求他的时候那种的爱。我经常提醒自己和弟兄姊妹，如果有一日你见主的时候，主问你有没有将我给你的情书由头至尾看一次，你怎样回答呢？可能你说除了你未记那些回幕祭祀之外，其他我都看了的，或者家谱历代至上一章一至九节，一章至第九章那些你没看，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将神给你的情书人生起码由头至尾看一次呢？为什么我们要喜爱神给我们这个情书呢？诗篇十九篇就补充了，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几节很宝贵的经文。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能使人心安，能使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能使人心快乐，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使人的眼睛明亮，耶和华的话语是洁净的，能建立到永远，耶和华典章是真实的，完全公义，都比金子宝贵，比大量的清金更宝贵，比蜜甘甜，比蜂房滴下的蜜更甘。神的话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这么宝贵呢？神的话，圣经对你来说有没有这些果效，使到我们的心苏醒，使到我们有智慧呢？使到我们的人心快乐呢？其实很特别的，当你越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越爱他的；当你越爱他的时候，你就会越想读圣经的。神的话是很特别，难怪有一些神好用的人，好像滕近辉牧师，我记得他离世之前很久了，滕师母都说，滕牧师他说现在只是看一本书而已，什么其他书都不看的，就是圣经。几十年他跟随神，从圣经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宝贵的教训，人生最后的阶段他什么书都不看，只是想看神给我们的这一本情书。我有时去护老院探病的时候，特别香港的时候，有旧的同事在护老院，我去探的时候，我发觉他隔离的房间呢有一个的长者呢，成日在做一件事，就是拿着个放大镜在读圣经。我真的真是很难忘记那幅图画，揸着个放大镜成日都在读圣经。对他来说，虽然身体一路一路衰弱，但是对神的话一日比一日更加爱。我人生里面见过一位的姊妹，我真的觉得她是最爱神的说话的姊妹，是35年前大约。当时我在中国神研究院帮手和负责出版的工作，那我们就跟正主呢就合作出版一本现在叫做《串珠注释本》的。那当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找一个人呢来帮手抄经文和一些笔记。那我的同事呢就登报纸，就想请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想着请一个很年轻的人呢，字比较写得清楚呢，那就来帮手了。那到他们就帮我选了几个人来见。那到见之前那一天，我看看那些履历，我发觉其中有一位 是上海重点大学的毕业生，那我已经想，哎呀，不要请他，因为浪费了他，我觉得他有这么多的训练，这么多的才干，可能他应该适合做其他事，所以我想着不请他了。但因为已经约了来了，那要见了。第二天当他走进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我更加清楚我一定不会请他。为什么呢？他真的太高贵了，即是整个高级行政人员这样的，所以我更加觉得如果请他会不会浪费了他这么多的才华呢？所以我就很快大家坐下聊天，我就告诉他这份工作是不适合你的。忽然之间他从椅子里面起身，打开他两只手，我真的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手，将他手里面的枕指给我看。他说，你看不看到我手里面很多枕呢？我说我看到。他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多枕？他很激动。他说，为什么你觉得我不适合抄圣经，抄这些注释？你知不知道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曾经将圣经由头至尾创世纪到启示录最后我抄了一次，因为我很喜欢圣经。但那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环境是没有圣经，我唯有借多本圣经来不停的不停地抄。我已经真的起身，我已经觉得哇，真的很想表达我的敬意，因为我们在香港随时有圣经，有很多人连圣经由头至尾未看过一次的，但是站在我面前的即是坐在那里的一位姊妹是抄了一次。但是怎不知她未讲完，她说，你知不知道我不只抄了一次，她说我抄了第二次，因为有其他弟兄姊妹需要我抄多一次。但想不到抄完之后还有人需要，我抄了三次。我真的永远都不忘记那个景象，一位的姊妹将圣经由头至尾抄三次。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年纪是很后生，或者他没事做了很多时间，但是怎么可以这样抄三次？我发觉因为他真的喜爱圣经，喜爱神的说话，而愿意付任何代价去做。弟兄姊妹，中国的教会为什么能够在文化革命很多后来跟着来这么多的迫害仍然屹立不倒，仍然并且能够发扬光大呢？就是因为弟兄姊妹对神的话那种喜爱。如果你进去做培训的，你经常都会面对一个难题，就是他们不让你唞的，不停叫你讲多些讲多些讲多些。你看到他们这么辛苦这么远来到在这些地方，我们匿匿埋埋地讲的时候，你真的不忍心不讲，因为他们喜爱神的说话。你越读神的说话，你会越喜爱他；你越喜爱神的说话，你会越想更加读神的说话。怎样可以能够喜爱神的说话呢？我想第二节的下半提出一些答案，昼夜默诵圣经。昼夜我们都知道呢，不是说24小时呢你都什么都不做，只是看圣经。其实写死海古卷的困难的团体呢，他们的确将这节经文呢按字面解的，所以他们就将全部的在这个团体里面的人呢，男人呢就分成三班的，一日有8个小时一班，一日24小时里面呢一定有人在抄紧圣经读圣经的，所以他们按字面来解释这个意思。其实这里的意思就等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7节，重点是不住的祷告，不是叫你24小时什么都不做，就是祈祷，是你有一个祷告的心。所以昼夜默诵圣经的重点都是成日都会想起神自己的说话。值得注意的是默诵这个动词，和合本译做默想。其实默诵是好很多，因为默诵是开声的，开声来读出来。其实这个的动词，你发觉以赛亚书31章第4节是描写什么呢？是描写一只狮子捉到一些猎物，可能一只兔仔，将它带回自己的居所里面，放在它面前，然后它伏住在那里，慢慢慢慢地在那里享受。 同埋咧，甚至有其他人，甚至有牧羊人嚟打佢咧，佢都唔会放过喺佢面前呢一只佢好辛苦得翻嚟嘅猎物。简单嚟讲咧，麦种咧，俾我哋睇到咧有两方面嘅一个含义嘅。第一方面咧，系当佢系好宝贵，以致你愿意付代价嘅去读，付代价嘅全人去投入。所以咧，种字咧系好好嘅，因为开声咧，开声嘅时候你要睇住嗰啲经文，然后用个口去读，然后心去谂，耳仔去听，所以系整个人去投入嚟读呢一啲嘅经文嘅。其实点解圣经咧要用心机投入去读咧？因为我承认嘅，虽然刚才我话圣经是神给我们的情书，但我要承认是一本很难明的情书来的。所以你要付代价。最近我们都知道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女士， 我不认识她，除了电视都没见过。但是七月份的时候，有位牧师是香港十月一号的祈祷会运动的负责人，他就公开地说，他说林郑月娥女士是神拣选做特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她777票，777票呢就是拉麦的年岁来的。拉麦是谁呢？拉麦就是挪亚的爸爸。而挪亚呢，就几时洪水来呢？根据这位牧师的计算呢，就是拉麦死了之后五年洪水就来了。所以呢，就林郑月娥女士有五年做特首啦，我呢句佢冇讲啊，我唔知道佢意思系咪，所以呢五年里边系一切平安嘅，我唔知道呢个我哋佢冇讲嘅，但系佢一咁讲之后咧，另外有基督徒就即刻发表啦，佢话呢位牧师讲错咗，解释错咗，因为777咧，实际上系乜嘢咧？就是启示录的七印、七号、七碗，完全是审判来的。所以林郑月娥女士代表的是三重的审判。哪个啱呢？我留回李牧师去答了这些问题。因为他是明心全心信箱的负责人，所以留回他去答。不过提起李牧师，我想起他最近家书里面提到一样嘢，点样面对季节性嘅情绪异常咧？咁佢就多次提到，就话用神嘅应许去面对。我睇到嗰阵时候，我就谂，咁我哋要首先要知，要明白神俾咗咩应许俾我哋。如果你唔读圣经，你都唔明白神嘅应许，唔知道神有咩应许嘅时候，你点样可以用神嘅应许去回应情绪嘅异常咧？所以第一方面是麦种的意思，是全个人去投入去参与。因此教会很好啦，办了这些很多的圣经的课程给大家啦。那我看到呢，因为昨天看到呢，我回来都看呢，就大家的课程是很丰富啦，有一些是强调到严谨释经的一些课程，亦有强调到怎样应用圣经的，好像基要真理班啊。那我想这方面很齐全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帮到我们明白神这一本是不容易明白的情书。不过圣经这里提到我们要默诵呢，不单单是全个人投入去很用心去读，仲有一个意思嘅，就系默嗰个意思，亦都系话本译做默想嘅意思。圣经咧，我哋要去享受，要爱佢咧。第二样嘢咧，就系要当佢好好味道嘅，去搭下佢，去享受佢。点样做咧？我就用咗穆勒弟兄呢一位原本系德国人，但系英国里面做宣教士。真是称为信心的伟人，尤其是他开孤儿院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食，祈祷神就很奇妙的预备。穆勒弟兄有个特点，就是他将圣经由头至尾读了100次以上，由创世纪到启示录读了100次以上。 但是另外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他每日的灵修的方法。他这里提到，他以往呢就先祈祷后读，后来才读圣经的。后来呢发觉麦种呢，就是怎样做呢？就是先呢读了圣经，然后用圣经去祈祷的。所以他说他过去40年当他在生的时候都这样做，每一天第一件事他就是读圣经，然后呢就用那些经文去祈祷，他就有力量去面对人生很多的挑战。我越来越发觉呢，这个很重要。我举一些例子，为什么呢？我跳来这里先。你要发觉一件事呢，有些经文呢我们很喜欢用，但我们要小心会不会用错。我举个例子，最近我灵修，我想是三个礼拜前，我看着以赛亚书一路这么落，我读到这次经文就很开心了。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这两次经文，雅各家、以色列家、所有圣殿，你们自出母胎就蒙我怀抱，自出母胎就蒙我啼啼，直到你年老，那是一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然怀抱，我以往这样做，以后我也必啼啼你，我必怀抱你，也必拯救你。因为过去一段日子比较很多病，所以那天看到这次经文呢，我哭。为什么哭呢？因为我真的觉得神就好像由出世直到现在老了，很老了，发觉呢神都是一样的。同埋呢真的我很喜欢呢这一度呢，就话本来新译本都没有译出来呢，就我仍然直到你们发白，我仍然怀抱你的时候呢，是原来是讲扶持的，我仍然扶持你。所以他那里描写呢，你出世的时候呢神好像抱住你，但当你老的时候呢就来跌了，神就扶住你的。哇，好美丽一幅图画，所以我读到的时候好感动。但跟住有个问题了，个问题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原来是对哪些人讲的？雅各家和是什么？以色列家剩余的人，是指紧啲被去到巴比伦，面对真的在外国受奴受遭迫害的人讲的。请问那我可不可以应用在我身上呢？即可不可以，我明知这经文原来不是对我讲的，但我可不可以将它应用在我身上呢？虽然我真的很感动，我流泪，但是我都要诚实的面对这节经文原来讲什么的嘛？怎样做呢？在那一刻其实我真的发觉这一种默诵的方法就很好了。我就将这节经文呢就当作我祈祷，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在这个时候我年老的时候扶持我，就好像你以往怎样扶持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我将神的话我将来作为我们的祈祷。这个就是默想，这个就是默诵。我再举一个例子，因为这排看到的这节我们大家都很熟的，我本的译法就是我为你们有的意念呢是赐平安的意念，是不是大家有些印象？不如我们读一次，耶和华这样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年以后，我必眷顾你们，向你们实行我满有恩惠的律，把你们带回这地方来。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事。请问你，其实很多人都喜欢的，对啲大学毕业生啊，或者中学毕业生咧，我哋就写住经文，就系话咧，神为你嘅系咩嘢咧？有平安嘅意念，同埋咧要赐俾你嘅美好嘅前提情同埋盼望，你嘅前途会一片光明，一片灿烂嘅。请问你咁做有问题啊？有问题喎、哦，原来系讲咩噶？系 是讲的什么？第一句为什么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对谁说的？对以色列人说，对被掳了七十年的人说，是不是？被掳之后，神会将你们带回去你自己的耶路撒冷，你们国家，是指那样东西。但我请问你，如果我们这样应用，对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生告诉他，你放心啦，前面你好多个挑战，但是神为你定咗嘅系赐平安嘅计划，同埋你会有美好嘅前途同盼望，有冇问题啊？最近有一位新约神学嘅教新约嘅教授，佢写佢话佢睇到佢嘅外母粘喺嗰个雪柜嗰边，呢节嘅经文就话我减肥一定成功嘅，因为神为我预备嘅系美好嘅计划，美好嘅前途。你说他是不是错？小心哦，想下如果将这节经文当作祈祷会是怎样？可不可以这样对神说，神啊，我前面有很多事面对，或者一个大学毕业生，我不知道前面怎样，求你帮助我，正如你帮助以色列人一样，让我有美好的前程和盼望呢，是绝对没错的。所以时间关系，我不可以再举很多个例，但是重点是的，试一下每日真的你将神的说话打开出来，不要读太多，读少少，然后将那些说话来祈祷跟神回应，你会发觉这个真的帮助到你认识神的说话。很快我们到了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想提一间的教会，这间就是 Willow Creek 柳树溪社区的教会，他们是给大家是早几年前创立的，1975年10月成立的，在芝加哥的北边。但这间教会30多年之后，现在不止了，但他一路就发展得很快， Bill Hybels 啊，很多香港的教会人的牧师都去那里取经，学他怎样能够令到教会发展得那么快。大家看到那个礼堂呢，是坐到7000人的，他们每个礼拜有4堂崇拜，所以他们是几万人的教会。那个个人都以为最好最好的教会， 我未去过，但我听到去过的朋友说过，他进到去呢，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教会，因为他每样都设计得那么漂亮。他说没有，地下没有 一分的垃圾的，没有一张纸的，他们真的非常的好的，所有的行政什么都做得很好。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这间的教会竟然在2007年8月出了一本的宣言，就是叫做揭示 Reveal， 讲什么呢？是他们的创会的牧师 Bill Hybels 带着他们的传道同工和他们信徒领袖公开的承认错误。他说我们过往30多年我们犯错，犯了什么错呢？他说我们用很多的办法设计很多很好的秩序或者计划，令到很多人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整得很漂亮很好，但是竟然我们忽略了一件最基本的事，就是为弟兄姊妹教他们怎样去灵命的长进，自己怎样看圣经，自己怎样祈祷去追求，所以他们公开的承认错误。弟兄姊妹，一间人都以为是最蒙恩的教会，是典范的教会，竟然都要这样做，其实因为这个是真正的问题。我们误会了，以为信耶稣之后就只是等死得永生而已，没错，信耶稣之后死后会有永生，但这个不是圣经为永生的定义。主耶稣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他亲自为永生他怎样讲啊，落了个定义，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什么呢？是信了主之后不断开始认识神更多，认识三位神更多，这个才是永生。难怪保罗说人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难怪耶稣基督对玛利亚的家姐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个事思虑烦扰，只有一件你不可以缺少的。但是 你没拿到，而玛利亚拿了，就是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说话。弟兄姊妹，现在教会你们列志们华人教会的宣言是什么呢？我们带着福音的使命，属神的群体，我们借着敬拜侍奉，在整全的关系上共同建立，追求灵命长进，盼望大家真的能够在前面的日子不断地追求灵命的长进。而好像刘树溪教会告诉我们，追求灵命的长进是透过自己去读经，自己去祈祷，而在跟神有一个关系。最后，智慧师呢通常都有个特点的，就是将两幅图画呢，一幅摆到一幅摆到，然后给人去选择。诗篇第一篇其实呢就将两条的道路，蒙福的道路和灭亡的道路摆出来，请读者你自己去选择。很多年前，这两位的精神科医生写了一本书 Happiness is a choice， 快乐是一个选择。这两位精神科医生的特点呢，因为他们读过神学，也都在达拉斯达拉神学院呢教神学的那时候，因此呢他们对于传道人呢的心理和他们的思想很多的健康呢，他们很特别的密切的注意。他们曾经做了一个这样的调查，他们发问卷给全美国所有的神学院，然后得回来呢，他们将它分析，他们竟然发现一件事是他们没想过的，就是呢将所有回来那些问卷的人呢，神学生，全部神学生呢，发觉他们的精神心理健康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 A 是非常好的，第二类是 B 是 OK 但不是 OK 不错的，第三类 C 呢是差的。最令这两位精神科医生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竟然呢 A 和 B 呢这两种精神心理健康好的人呢都有一个特点，这班神学生就是时时固定的灵修看圣经祈祷的。但是 C 呢，这些精神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人呢，就是很少这样做的。他们会读神学，会上堂，很厉害，可能思想很厉害，但是没有真的用心去读神的说话。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接下来在这个的基教主日之后开始做一些的事，建议大家每天不一定是早上的，因为有时候你要赶着上班，最少用十分钟开声，这个是默诵的意思，开声读一段的经文，不要多过二十节，因为太多你不能够真的用心去读的。读完之后呢，试下用这些经文去祈祷回应神。然后第二样东西，参加教会为大家用很用心去设计的成人的圣经的课程、主学、查经、祈祷会，最近大家是查考诗篇学习祈祷，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是诗篇121篇，我想是非常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第三，平时多些想神的说话，昼夜有时候我都有这样的习惯，等巴士或者等 Skytrain 的时候想下神的说话，尤其是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没有人帮到你更大的，就是如果你能够记得神的说话对你的提醒。今年是列志文华人宣道会的40周年的堂庆，迟些11月这间教会的开始的时候，陈宗道牧师是华人教会真的很善于释经解经的一位的牧者，所以我相信你们教会一路都有一个优良的传统，而你牧师都是这样讲给我听，有一个优良的传统着重读圣经解经的，盼望大家能够真的保持这个传统，但是记得不是单单在这里，还要落到你心里面默诵，不单单是用这里，是用这里， 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愿神赐福大家。